心安静，能够记得一些简单的歌。我先念给你们听，你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宁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就这四句啊，我们一边听一边唱，一边试着把它记起来。因为有一些简短的歌，这个 handout 是上一次的，如果你们带来了就不用再拿了，要是没带来，你们就可以再拿一个，就是上一次的一模一样的那个handout。好啊，我刚刚说到那个一些简短的歌，把它记起来，在灵修的时候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上面唱一些简短的歌。那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来唱这首歌。在这个干枯的世界上，我们真是需要你， 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真是需要你那活水的泉源，让我们那个生命得到滋润，让我们真是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活出你所应许那丰盛的生命。主，今天求你在这里继续的教导我们，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应着你的话语而重新得力。主，帮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帮助我们思想你所思想的，帮助我们做一个你所想要的人。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保守以下的查经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一次我们以赛亚书第一章开了一个头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这个这个第一幕的这个他很短的一个前言，讲到这是以赛亚的一个意象过后，他马上就是以一个法庭的这个公诉的画面展现出神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罪，而且他们这个犯的罪呢是违逆他们良心的本身。他说这种罪呢就是这个动物里面最笨的，牛啊驴啊都不会犯的罪啊，他人却犯了这样的罪。那我们上次有讨论说到底是什么罪，以色列人他们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还是抢劫了，还是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那我们上次看到说他们所犯的罪就是离弃创造他们的神，离弃那位拣选他们的神。这种罪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我们都觉得这不算罪嘛，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只要我礼拜天有去教会，我每天有读经，我有祷告就应该够了。我们不觉得说这个与神没有与神的关系没有日以渐进就是罪。因为他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与神的关系生疏往后退步，就是你没有进步都是罪。所以在神眼中不是罪行的问题，不是我们行了什么坏事才是罪。我们每次要求求神赦免的时候，我们都说啊，我说我今天又撒谎啦，我又跟人家吵架啦，我们觉得这是罪。其实如果我们那一天心中都没有想过神，如果我们那一天做的决定做的事情都没有以神为首的话，那已经是罪了。就是说那个罪才是他所看到的一个很严重的罪。因为所有其他那些罪行都是因为我们跟神关系的生疏而衍生出来的。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只是在这边纠正自己的行动，却不去纠正那个内心那个罪的根处，就是在于我们的心没有和神在一起，我们的心不在神那里，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衍生出所有的罪来。那所以这个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情形，他们的罪行也很多，但是神没有在这里数列，没有一开始数列说他们犯了多少各种各样的罪，而是说他们罪的根源。那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讲到了以赛亚提到神的时候用了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字这个字呢，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字在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对神在以赛亚书整个出现了26次，原因就是以赛亚在被呼召的时候他看见的神是那位众天使在敬拜说圣哉圣哉圣哉的神。圣这个我们知道圣的意思就是与世界分离的，所以神绝对不会说跟世界混在一起。我们跟随这个走世界的路就没有办法跟随神，虽然我们每次都觉得好像有可能，但是这个神一再说他跟世界是没有相交的，光明和黑暗是没有相交的。所以呢我们在黑暗中走的时候不要闭着眼睛想象自己在光明中。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就是从第五节开始从第五节开始这个以赛亚所得到的这个意象和预言就是在讲说这个先知所讲论的呢是一个以色列的人的犯罪的现象。 我要大家去思想这些画面。我们说先知书，他从神得的这个启示，常常是画面，他神很少说把一字一字给他全部写出来。所以先知他看到的是画面，从神那里看到的画面。他对人讲述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画面描述出来给你们看。所以，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要把它还原成画面，因为以赛亚他就是在描述他从神那里看到的意象，他看到的一个 picture，他就讲给你们听，你们从他的字中再还原成这个画面。那在这个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第15节，都是先知在讲述当时他们的犯罪的情形。我想大家想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没有每天晚上新闻联播，没有这种东西啊，所以呢，每个人看不见一个大的这个形势，对不对？就算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大概就只看得到他附近几条街的情形，他不可能看到一个大的这个局势，那更不要说这个整个这个南北国的局势，人这个。一个普通的人没有这个电视、没有网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大的形势是什么样。每个人当时都觉得自己还生活得不错。我当时讲到说，以赛亚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南国都还没有被灭掉，南国北北国都还被没有被灭掉，所以南北国那个时候都在。南北国都在，他们还是一个这个蛮强大的民族。那他们自己觉得说他们的生活也不错，因为在迦南地，他们以色列人也学习跟迦南地人学习怎么种田，所以我们知道说迦南的葡萄有很大，什么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每个人看到觉得说，哎，自己生活的还不错嘛，这个有衣有食，也蛮安逸的。没有觉得说，我们也就他们在住，特别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可以去上圣殿敬拜。其他的以色列人在，至少是在南国的，他们也去圣殿献祭。北国的，当然他们自己修了2个金牛犊在那里，他们也觉得他们在拜耶和华神。他们觉得说，他们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不是蛮像我们今天的情形？我们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大问题啦，对不对？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像神要求的这么好，我们至少比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多了。所以呢，就算以后神要来惩罚的话，我们也至少说比他们好一点。我们神要选一批人上进神国了，我们应该是有份的，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呢，神呢，他在这里，在先知书里面，他透过这个先知的嘴，让人看到在神的眼光中。他们的情形是什么样？所以在第五节到第六节，他就描述了，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被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他把以色列描写成一个什么？受伤的人，一个受伤的人，在神眼中，他们以色列人当时觉得还自己还不错的时候，在神眼中，他们已经是一个受伤的人。我们知道，人体受了伤，如果不去处理这个伤口，会怎么样？对呀，越来越恶化，对不对？越来越恶化。神说，你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你们在一个恶化的过程中。那是因为他说你们屡次悖逆神，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旧约的咒诅和祝福是现世的，是当今这个马上，今天这个生命中马上就体现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没有应许他们永生，旧约的人是没有应许可以得永生的，所以他们神给他们的祝福。和给他们的咒诅，就在他们那个生命中就会体现。你如果顺服神，神就祝福你；你如果不顺服悖逆，神就咒诅你。那神就会用各样的这个方法来管教你。那这个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很明白这个原则的，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 不断的强调这个原则：你顺服，你就被祝福；你背逆，你就被咒诅。那我们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怎么就不学不会呢？他们是不是像是个训练一个小猴子，他都会？他做一个什么动作，就给他一个香蕉，然后他就会继续做这个动作。为什么以色列人学不会呢？我告诉你，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时间，有个时间。当你顺服的时候，神祝福你，不是今天就祝福，不是这一刻就祝福你，他可能过一个月，过两个月，让你看到。哎，你这样做带来了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人呢，就是这么的性急，一个月、两个月，我们都忘了这回事儿。我们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碰到其他的事，然后我们下一次想起来就会想到说，我上次做好事也没得好报啊，因为我们的眼光太短了。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光太短。眼光太短，神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想帮我们把眼光拉长一点，拉长一点。神说：“我给你这个应许，你照着我的做，我一定会祝福。”但是呢，人觉得说我没有立刻看到，过两个月我忘了，那都不算。那我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上次做好人没被做，上次做坏事我也没被抓到，我这次为什么不再做一点呢？我不是好像不是每一次都抓到的，这就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对自己。太有信心，太有信心。我们觉得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标准，神说的不算。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神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这个惩罚与咒诅与这个祝福的这个条例，都已经一条一条的列给他们听了，他们仍然不信。所以当他们做在这个背离神的时候，神就把这些咒诅降到他们身上。当然不是一天降下来的，慢慢的降在他们上，他们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这些咒诅，他们觉得自己活得好像还不错，还可以，至少比那些人，比那些没饭吃的人活得好，所以他们觉得看不见自己已经在一个受伤的情况下，在逐渐的走向这个败落里面，所以他要用这个以赛亚来提醒他们，你不要以为你们现在这个做法神很满意，你们其实已经被咒诅了。然后再讲他们的这个大的这个范围，这个国家，他们这个国家，他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灭，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所侵覆，就成为荒凉。你知道，我就说那个时候没有新闻联播。人家这个外面可能以色列这个国家外面都被这个被亚述人啊都抢占了，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开始对以色列有些威胁了。那些周边的那些城邑被抢占了，被毁灭了，而住在中间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没看见，对不对？也没人告诉他们，所以呢，他们觉得说他们挺好的。但是这个以赛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国家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这么强壮，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只要是以色列人，我靠着这个国家就行了。他说你这个国家已经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了。他说你的这个城邑都已经被这个到底是指哪一场战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亚述，所以在这里。他提醒他们说：“虽然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然后讲到西安，西安呢，这个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这是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证实。所以当时当这个南国要被掳的时候。当这个耶利米发预言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觉得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被掳？他们有圣城在，神什么就是他们再不好，神也不会让他自己的这个殿，圣城这个耶路撒冷殿被毁。他们觉得这个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神从来不选一样东西在地上做代表，人是神最大的。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给人的唯一的一个这个工作目标就是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我们在新约的人都很懂了，因为耶稣到这里来帮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旧约的人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 知识，这么多的书籍，旧约的人他们觉得说圣城是代表，是神有应许他们在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跟神说的，只要是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我们遭遇这个失败，我们遭遇这个饥荒，我们只要朝着圣殿祷告，神都会救我们的。神也说了，那是他圣的这个圣殿是他在地上的脚凳，对不对？他的宝座在天上，圣殿是他在地上的脚凳，是神有这样应许，有这样回应他们。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关系，并不是因为这个圣城，不是圣殿，因为是里面有很多黄金，有很多这个什么白银，又有铜这些，不是因为它珍贵而成为神的脚凳，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他们神拣选以色列人，跟他们建立了约，跟他们有这样特别的关系，才让这个圣殿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啊，今天也一样，教会我们说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因为教会里面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相信神的人。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相信神，因为我们爱神，服侍神，所以这个教会是神的家。但是如果今天你来教会是带着别样的想法，如果你今天到教会来，我就是想多认识一点人，我到教会来就是想跟大家social 一下，有点活动。你如果带着其他的想法来教会，我告诉你，教会跟餐馆差不多。没什么区别，教会不是说这个地方就很特别，这个 building 你一进来的你就变圣洁了，是人。所以如果我们到教会来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所以为什么我说礼拜天的敬拜很重要，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如果你没有带着这个敬拜的心来教会，你在这边坐了一场，你2个小时过去了，你走出去跟你进来的时候一样，大概睡了一觉，精神好一点，但是你没有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神的恩就突然掉在你头顶上了，没有。神给我们所有地上的这些象征，不管是圣殿也好，圣餐也好，教会也好，就是提醒我们那个里面跟他的关系，不是让我们外面有个这个形式就够了。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这个西安，他说圣城的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在这里他用了一些比喻啊，他说你们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城啊，他葡萄园的草棚，就是在葡萄要这个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野兽会来吃这些葡萄，他们也觉得很好吃，所以他们会搭一个草棚，有人在这边看着，不要这些野兽啊或者人啊来偷啊，就是看守这个葡萄园的。那瓜田的茅屋也是同样的，他们就是在要丰收之要收获之前，有人来看管这个瓜田。好，这个呢到丰收之后呢，这些果实全部都没有，就会剩下这个茅屋孤零零的在那里，一片那个衰残的现象。那这里他就讲到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情形，他说现在呢可能耶路撒冷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已经荒凉了，你可能看到耶路撒冷还不错，他会讲说耶路撒冷的女子还成天打扮啊，还这样啊，你看的还不错，他说马上这些果实被这个收走了过后，耶路撒冷就会像那个瓜田的茅屋和这个葡萄园的草棚，就会孤零零的在那里，这个非常的一个非常荒凉的情形，荒凉的情形。所以在这里他先提到了说你们这个国家整个大的范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然后他从11节到15节他就开始讲述这个他们的这个心态，对神的这个心态。我请一个人帮我从11节念到15节好不好，所以翻到了，帮我读一下好不好？11节到第15节。
耶和华说：“人许多的祭物与我合一，公绵羊和美式的牛齿我已经逆反了，公牛、羔羊、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别向你们的手要求这些，使你们见到我的面 高级的大会，这初一和节气，我心里恨恶，当成了我的重担，担当这些令我厌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脸不看，就算你们多多折寿，我也不听，要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沾满了血，你们的面子够不是脏乱了，不一样就送你，那是因为不一样，不是合格的，我是不合格的，没事。是吗？嗯，是的，不是橘色的，那可以的，那也是的，也不一样啊。
没关系，有稍微有不同的版，和合本他们都有不同的版本，他们和合本都在每一年，他不是每一年，他每一段时间都在修改，所以都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大概的都差不多，对吧？那个这一段你们听了，你们刚刚也看了，你告诉我，神为什么要讨厌人家献祭啊？他不是献祭，不是他要的，那么转身他就说他觉得很烦，对，他干嘛？他这个是这个立位祭，对不对？生命祭，这个到处在讲这个献祭，左也讲，右也讲，讲翻来覆去的，在摩西五经里面讲献祭，他为什么不要了？
这是
这个，那是不是就干脆不要献祭更好？
嗯，
所以神讨厌的是什么？虚假。他讨厌献祭吗？不是，对啊，他讨厌的是什么？虚假，就是那些献祭的人，献祭的人。如果你是怀着虚假的心，他讨厌那种虚假献祭的人，他不是讨厌祭物，那个祭物。这个如果是我们有这个爱神的心来献这个祭物，这是神要的嘛？这什么要什么样的祭献，什么样的祭物应该怎么献法，他都写得一清二楚的。祭司要怎么切，怎么杀，怎么烧，怎么弄，都是他讲的嘛。他不是讨厌这些东西，他是讨厌如果是带着虚假的心来做这些事的人。所以在这里，他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来到我的殿中啊，你们是践踏我的殿。这个字用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强烈，到神的圣殿中是神想要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叫大家来教会，大家来教会是我们这个因为神想要我们在一起敬拜，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来教会。我们没有说你到教会你是践踏我们的教会，对不对？但是在神眼中，如果你没有那个敬畏的心，你来教会你是践踏他的圣地。所以在神眼中，这个心很重要。我们人都看不见，今天每一个人都来教会，我们都看到大家漂漂亮亮的，然后都到这里来很高兴的，然后大家在一起唱诗，我们都只看到外表，但是神却看到我们的内心。他说如果你没那个心，你就干脆别来了，你来了你践踏我的圣主。那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神他设立这个献祭的系统，这是神交代给摩西的，是神设立的这个系统，是要爱神的人知道如何去行神的心意。这是有一个顺序，因为他跟这个以色列人有约，因为他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隶这个压迫，带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他跟他们有约，所以他说这个约里面就是我保护你，你爱我，神要的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对不对？然后他给他们一个律法，说我们爱神我们必须知道要做什么，对不对？如果我们都不认识神，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这个基督呢，他们并不知道神要什么。那神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你们的这个献祭的系统，你们照着这个，你们跟我有这个关系，照着这样做，我心就满足了。这是神想要的，爱他带出来的行动。但是我们到后面常常就把这个爱拿掉，就只有这个行动，只有这个行动在里面。这个那说明什么呢？当我们不爱神的时候，我们爱什么呢？爱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是？爱的那些东西呢，就成了偶像，对吧？我们用它来取代了神， 不管你爱什么好了，你可以说我不爱物质，我爱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理想，我爱我的情操。你可以爱那些不是物质的东西也可以，但是不管你爱什么，当你爱的那样东西超越了神，超越了你爱神。什么是超越呢？不要心中假装说我没超越，我什么都没有超越，我最爱神，然后我全部时间都花在那样东西上面。我告诉你，那就叫超越。OK，我们心很会骗我。如果我花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那件我喜欢的事情，不管是我喜欢看电影也好，我喜欢读小说也好，我喜欢这个这个去买东西也好，我喜欢你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你花了大部分的精力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就超越了。你爱那个东西就是超越了。那当你爱那个东西超越了神，你有一个偶像在那里的时候，然后你继续的来敬拜神，意味着什么呢？你希望神来帮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很爱我的工作，我敬拜神，然后跟神说你保守我工作顺利，那到底哪一个是你的神啊？到底的工作是你的神，还是你的神是你的神呢、啊？如果我今天说神啊，你帮我，你也帮我去这个，或者我爱我的小孩，神啊，你就帮我把小孩越来越成功，哪一个是你的神？你叫神来帮你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拜偶像的这个标准，就是这样，用我们操纵这个偶像来完成我想做的事情。那我们，当我们心中没有这个对神有敬畏，没有对神有爱的时候，我们拜神就是把神当做偶像来拜。我要神来做，帮我做我想做到的事情。那这就是一个神所恨恶的，神所恨恶的。你不仅拜偶像，你还操纵我，希望我来帮你做你所做的事情。那在，所以这个为什么神很恨恶一个虚假的敬拜？一个虚假的敬拜，他骗人也骗自己，他掩盖了这个自己的罪。所以你在这种情形下，你没有办法悔改，你不知道悔改什么，你觉得挺好的哦，我怎么悔改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对这个法利赛人如此严厉的，因为你没不如此严厉，法利赛人真觉得说这个这其他以色列人都需要悔改，除了他们以外，他们没什么要吧，他们最虔诚了。但是神一定要指出来，他们只有那个外表虚假的一个敬拜，没有一个内心的真正的对神的爱。那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说，我来教会总比没有来教会好，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圣经的这个观点。你要是没有那个心，你没有那个心，你不来教会和你来教会是一样的。所以神说，你们这些敬拜，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觉得他们一年3次去圣殿，他们献了祭，他们就不用悔改，因为那个祭物代替了，对不对？那个献祭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赎罪祭。是要把手按在那个动物身上，然后那个动物被杀掉，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这个是一个代替的意思，他们觉得说动物代替他们死了，所以他们就不用悔改，这是这个献祭的道理吗？不是，那献祭动物代替的是什么？动物代替我们的罪，所以动物死了我就不用悔改了，还是要悔改，是神给的一个恩典。让动物先代替你死了，给你一些时间让你悔改，要不然你到神面前来，你会因为你的罪马上就死，那你就没有机会悔改，对不对？他代替你在神面前，神可以暂时不看你的罪，让你有悔改的机会，跟我们基督的这个赎罪有一些相似。我不说完全相似，有一些相似。神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赎我们的罪，不是我们就不用悔改了。基督都赎罪了，基督都死了，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是把恩典当成了犯罪的借口，把恩典当成犯罪借口，是不是？基督他为我们赎罪，为的是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 让我们有时间悔改，让我们有时间转向神，让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说我不能做到最好怎么样。不要紧，你做不到最好，基督帮你做了，但是不代表说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神这个给人献祭的一个这个系统设立的这个献祭的仪式，是希望人能够有机会能够活出神的所喜悦的样式，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神所愿意接纳进入他的国子的人。不是说我只要献了祭，我只要信了耶稣，反正他把我的罪都代替了，我就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神是我上次提到的，神他要赦免一切愿意悔改的人，但是他绝不赦免那些不愿悔改的人。好，那接下来这样一讲，我想大家听到以赛亚的预言的心都凉到这个冰冷的，怎么做好像都不行。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衰落的状态，无论是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然后呢我们这个献祭又没用，那我们当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以赛亚马上转向这个神的恩典，这是15节到第18节，他在讲述的神的这个恩典、怜悯、慈爱和盼望。这是以赛亚书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比所有其他先知书讲恩典都讲得多，因为他不想人说处于一个绝望的状态，因为如果他们人又背离，然后献祭又没用，那你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怎么办呢？那以赛亚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语种的这个观点，他说若不是万军。在第9节的时候就提出这个语种，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语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的样子。这是在很早第9节的时候，在这一段之前他就提到了这个语种。这个语种的观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呢只看到自己的一生，神呢是看到整个历史，对不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人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有罪恶，应该说他们非常的这个没有这个完全跟神失去了那种对神开始跟他们之间的那种敬畏的那种相爱的关系。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呢，他说如果按照神的这个公义的审判，他对他们就应该像对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们知道索多玛俄罗拉被毁是什么原因？犯罪，犯什么罪？杀人放火，奸淫，然后对他们道德的罪比较重，是不是？他们并不是说他们是强盗，他们是三大王或者是怎么样，但他们道德，他们完全没有道德，他们在那里就是这个男女关系乱道，说完全都没有道德水准，所以神就把索多玛俄罗妈俄罗妈太难记了，俄罗拉然后就把他们给完全毁灭的意思是什么？没有悔改的机会，没有悔改机会了，对不对？就没有了 ，wipe off， 对不对？他们没有了。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神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他们同样犯了这个道德衰败的罪，他们本来也应该被 wipe off， 但是神给他们留了余种，这个余种让他们怎么样？有悔改。有重新回来的机会，这是神看人和人看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只能看到我们人生，对不对？我觉得我死了我就没机会了。但是神说，你这个先不跟我们讲，这个新约过后会讲到复活，现在没有讲这个事情，没有讲这个。但是神说，你不要只看你这个以色列整个民族，我给他留有余种，就是你没了这个余种以后，还会繁衍成一个大国。还会可以遍满世界。所以他说神的恩典不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而已，而是在整个这个民族身上。他说神给我们留有这个余种，那留有这个余种 在这个很多的先知书里面都有提到，像在这个弥迦书第七章十八节，他也提到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渔民就是渔种。在这个西班牙书三章十三节，他也讲到，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这是在讲这个将来，讲说神给，虽然以色列犯的这个罪是应该除去的，但是神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余种，让他们有机会重新的悔改，重新的做人，重新的做神的选民。然后在十六到十七节的时候，他接着提醒他们说什么，这个虽然是神的恩典，留有余种是因为神在这个里面看到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人都犯一模一样的罪，所以神给他们留有余种，让这些有余种的人并不是完人，让他们继续的能够来跟随神。然后十六到十七节他提到说，你们当怎么做，这些留有余种怎么样，余种就说我就是余种，所以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吗？不是的，他说你所有的剩下的这些人，神会，神在看每一个人的行为，神会区别对待。那在十六到十七十七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人应当怎么做，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希望了，他说你应当怎么做呢，他说你要洗过，是洗洁还是洗过，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罪恶。十六节那里啊，他说要止住作恶。第十七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神说，虽然你们的情形很糟糕，以色列的情形很糟糕，但是他说，这是神所要的，你们尽力的去照这样去行，尽力的去照这样行，神会给你们留有余种，神会给你们盼望，神会做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那我们每个人当做什么呢？就是要停止犯罪，要停止犯罪，因为神只赦免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再提醒一下，神赦免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可能这些人做不到什么把罪都洗掉，然后都公义都公平，又这都做不到，但是不要紧，只要愿意去做，马上是这个十八节他就说到，你只要愿意去做，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在这里神说，你不要怕，虽然你罪孽深重，你只要愿意悔改，我能够把你的罪洗得像雪白一样，我有办法。这个人当然那个时候人绝对想不出他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新约的人才知道基督的出现让所有一切都可以发生，但是神在那当时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说这么好这么高的标准我们怎么做得到，你只要去做，神说我来解决这个到后面的这个问题。在这里你看到神特别提到说我们来辩论，或者原文它是有一个谈论，我们来谈论的意思，就说表示说他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他愿意来帮助他。这个词就是像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慈父一样的。好，在以色列这样的情形下，神的心意不是要除灭你们，神的心意不是要灭绝，而是神要帮助我们回转，帮助我们，他愿意来帮助我们。那这个赦免是不能靠仪式做到，他已经讲了，赦免是不能靠宗教仪式做到的，但是赦免可以靠一个诚恳的态度，一个悔改的态度得到。好，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辩论这个字，
嗯嗯，意味
着好像有对有错，
对对对，
就是
一个
那个，
一个
就是真的，你就是
分析，对，讨论。 对对对，是他就是有一个谈论讨论啊，原文是一个，就是神愿意降低他的身份来跟我们 reasoning，所以啊，我觉得在这里非常清楚，我们说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缩影，告诉我们说人真的是啊一个罪性。是非常顽固的，从这个几千年前到现在都没改变过。但是神的恩典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从几千年前到现在，神要的就是悔改。人最不愿意给的就是悔改。人什么都可以给你，你要设献祭我们就献祭，你要祷告我们就祷告，你要读经我们就读经，要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就免谈。因为我们的心很刚硬，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神说，你这个心不转变，那其他的也免谈。没有问题吗？
有可能就犯罪，就是心里没有罪。
对呀，因为你没有常常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说，神是一面镜子，一个属灵的镜子。如果我每天头发都乱七八糟的，我都不照镜子，我也不知道啊，我也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啊，对不对？我还照镜子，就是哇，怎么这个样子？那我们属灵的镜子，神的话，让我们每天是按照神的话来照我们的灵魂，那我们就看到说，哎呦，我还感觉良好了，里面好像都乱七八糟。好，那可不可以请莫迪兄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
有牧师的口带给我们许多的真理，让电器里面虽然已经暴露出你有没有心，那就因为得到你的恩典，你告诉你说你叫人要悔改啊，经过悔改我们才会真正的得到喜悦。感谢赞美，给我们这些基础的东西，要尽我们的能力做到一些。我们下面同伴有时间会听。包括告诉我们姐妹和一些朋友，感谢大家共同的努
好们，这个讲义下次还是要带来哦，我们还有一点没有结束，最后一点点，然后下次会给大家新的。